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二十三篇。这一篇诗篇是继续我们讲的这个被收集在上行之诗里面，但是这些上行之诗里面的诗篇，如果我们以这个文学的题材来分类的话，今天这一篇诗篇是被归类为个人的哀歌和团体的哀歌的结合。理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作者使用我来发言，但是到了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最后结束，他改为使用我们的，或者说我们来发言。所以这是结合了个人和团体，那么很可能是在以色列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在这个敬拜仪式有一个代表来把神的百姓整个神百姓团体的祷告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也是诗人他个人他从自己对神的经历，但是他就带领神的百姓一同来向神表达他们对神的信心，来向神献上他们的祷告跟祈求。我们从这篇诗篇的内容可以看到，反映神的百姓是处于被压迫的一个情况。虽然这篇诗篇没有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们是受什么样的压迫，到底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样被敌人所欺压，或者说被不义的人所欺压，但是从诗人说他们受藐视，而且是长期的受藐视，我们知道他们是在被压迫的情况，同时这是一个长期的困苦不幸。所以他们存着信心向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宣告他们对耶和华的倚靠，也存着谦卑的心呼求耶和华向他们施怜悯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首先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诗人他个人以及整个神百姓的团体表达他们完全降服于耶和华的来倚靠他。因此诗人说向你，这个原文是说 to you， 首先诗人他说向你我举目，这个开始是类似诗篇121篇的第一节的开始。在诗篇121篇诗人说我向山举目，在这里诗人说向你我举目。同时在诗篇121篇，诗人先提出他是向山举目，但是然后他就用一个修辞的问句说他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他立刻很肯定的回答是从耶和华而来，但是接着就描述这位耶和华是创造天和地的那一位。所以他并不是开宗明义就立刻说耶和华啊，向你我举目，他先说他是向山举目，但是接下来描述他是向立约的神耶和华，而耶和华是创造天和地的那一位。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山最可能是指耶路撒冷城，在被建造在这个群山之间，当然这个山不是高山，都是一些小山丘，而圣殿则是建造在锡安山上。所以诗人向山举目，其实他是向耶和华的殿来祷告， 而今天我们看的诗篇123篇，照样诗人首先是说向你，而向你我举目，然后他才说明这一位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一位，或者说这一位他的宝座是在天上。所以类似诗篇121篇的诗人表达对耶和华的信心和倚靠，所以他说向你我举目，他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依靠，所以他向唯一的依靠的这一位来举目。换句话说，他知道他的帮助唯一的来源是耶和华，他绝对不依靠任何别的东西，他单单依靠这位耶和华。所以他说向你，唯独向你，不向任何其他的东西。今天我们总是向别的东西，我们靠别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真的单单向耶和华举目，真的是单单倚靠他，承认他是我们唯一的倚靠？当然这并不表示说神不会使用医生的手，神不会使用其他的人来帮助我们，但是里面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如果倚靠别的东西，这就是以赛亚书第30章对于当时犹大国的百姓的斥责。他们倚靠埃及，亚述国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下埃及去寻求法老王的帮助，而且神说他们是急速的往埃及去寻求帮助。他们也曾经南国犹大国在北国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去寻求别的叙利亚王、亚述王、亚述帝国的君王等等的帮助，但是诗人表明向你，唯有向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他的帮助，他只有一个帮助的来源，那就是耶和华。但是接下来他描述说，你是坐在天上的宝座，或者说你的宝座是在天上。诗人很清楚知道他所倚靠的这一位乃是被高举的一位，是高高在上的一位，是以绝对的权柄来施行统治的神。所以你的宝座在天上所要传递的是神的超越，在天上神超越所有一切的东西，而且宝座强调神绝对全能的统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君王的统治是跟神是创造者是不可分的，他创造这宇宙，他是唯一的创造者，他超越所有一切的创造物，他以绝对的全能来治理或者说统治他一切的创造。所以诗人他说向你，这个唯一的帮助乃是高高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是超越一切受造物以绝对全能来统治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开始跟诗篇121篇的开始几乎可以说是相同的，神或者说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至高无上的，超越所有一切的受造物，并且因为他是创造者，所有的创造是属于他的，他就有绝对的全能，随自己的意志，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来行作万事。也就是说，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所有 受造之物都接受他的命令跟吩咐，他可以随他的意志来做任何的事，他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诗篇115篇第三节说，耶和华他是在天上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而135篇第六节加上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耶和华都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拿他逃避神的差派，神就可以兴起海中的风浪和这个就是这种风暴，来叫约拿所坐的那条船几乎要被毁坏。所以他们就来呼求，这些外邦人呼求他们的神，然后看到约拿在船底睡大觉，就说你为什么不赶紧起来呼求你的神等等。然后约拿他很清楚，他说我敬拜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这个风浪就会平静。约拿知道他认识这位神，可他竟然还要逃避这位神，能够逃得了吗？所以当他们把他丢在海里，神就吩咐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不仅是在新约耶稣可以平静风浪，在旧约我们就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被以色列国犹大国被灭亡以后，神早就借着先知预言他要兴起一位外邦的君王波斯王古列，他要下命令叫被掳的百姓可以归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箴言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他真的是掌管万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眼睛可以这样看，我们的生活不是偶然，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活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不用惧怕，没有什么东西是超过我们的神。这是为什么诗人当他们在这种受苦当中，他超越他的环境，把他的困苦放在一个足够大到容纳所有一切使人困苦的事情的背景之下，他把他的受苦放到一个足够大，大到可以容纳所有一切让人受苦的这个背的事情，可以容纳所有一切让人受苦的事情的这个背景之下，他所依靠的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耶和华。这位耶和华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人类的攻击和反对与这位耶和华绝对的全能是不能够相比的。人类所有的攻击反对，所有的压迫欺压，跟这位有绝对全能的耶和华他所拥有的全能是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在诗篇第二篇，这篇诗篇也是被应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嗤笑他们，主必嗤笑他们。那时候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所以没有什么权势是能够跟耶和华绝对的全能来相比较。因此在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先知同样他说，你们究竟把谁与神来相比较呢？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所以任何的反对，任何对神百姓的反对和攻击，或者说任何对神百姓 不公平的对待，这位有 绝对全能的神都比这些权势还要大。因此诗人表明他信心的对神信心的依靠是基于与以色列立约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与潜能。这是为什么他可以向耶和华存着信心来依靠耶和华。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中，或者说在基督教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许多这一种信心的见证人，他们的信心是真正认识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有至高无上的威严跟全能，因此他们无所惧怕。使徒们被捉拿到公会，公会严严的告诫他们不可以奉这个名来传道。使徒彼得回答说，听从神听从人不听从，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换句话说，神的权柄超过公会这些这些大祭司跟公会的这些议员，也就是这些最高法院审判官的权柄。所以彼得很清楚地表明他单单的顺服这一位有至高无上威严和全能，有绝对全能统治这世界的。于是诗人接下来他就来描述他向神这样的一种倚靠是怎样的一种倚靠。他使用一个双重的类比，他使用一个双重的类比来说明这种信心对神信心的倚靠的态度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他说，看哪，有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他们主人的手，有如卑女的眼睛望着他们主母的手。他使用的这一个双重的类比，好像仆人的眼睛望着他主人的手，他们主人的手，又好像卑女的眼睛望着他 主母的手。这所描述的是一幅家庭中的图画。在古代这个家庭的里面，甚至连第一世纪都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当使徒保罗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活出来的生活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并且凡事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神。第三个，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所活出来的一种生活样式。然后他就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应用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包含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还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所以这里是一副家庭里面主人与仆人，主母与卑女的一个图画。仆人和卑女都是完全在主人和主母的权下。我们现代的仆人可以有很多自主的权，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主人，我辞工我就走。古代不是这样的，这些仆人 和婢女，他们是在他们的主人跟主母的权下，同时他们是完全依靠主人和主母向他们做出仁慈的行动来供给他们，供给他们生活的需要，完全依靠主人跟主母做出恩慈的行动来供给他们。所以这些仆人和婢女，这里说他们的眼睛是望着他们的主人和主母，但是同时他们向他们的主人和主母是完全的忠诚与顺服。一方面他们在主人和主母的权下，他们完全依靠主人和主母向他们做出恩慈的行动来供给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他们的主人跟主母所存的是完全的忠诚和完全的降服。因此诗人用这样的一个类比，双重的类比来说明神立约的百姓对神依靠的态度。所以诗人说，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已经在说是他和以色列立约的名字，这里诗人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一位坐在天上宝座上的耶和华是拯救以色列并且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他要来治理他们，做他们的王治理他们。但是他也把自己委身，他既然是他们的王治理他们，他也把自己委身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把这位立约拯救以色列跟他们立约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把它启示出来。但是在这个启示当中，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启示神的自我存在，启示神的永恒性等等，但是在这个启示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耶和华对他百姓的信实， I am 我是，无论他们在何处，无论他们遭遇任何的境况，耶和华说我是，他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他信实的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耶和华这个启示特别对于这些要离开埃及经过旷野去得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的这一群百姓来说，这个启示是他们信心的根基。耶和华是对他的百姓完全的信实，他信实的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所以诗人表明耶和华立约的百姓对耶和华的依靠是正如仆人对主人，婢女对主母的依靠，正如仆人和婢女是完全在主人跟主母的权下，同时也是完全依靠主人跟主母向他们做出仁慈的行动来供给他们。为什么我们说是完全依靠主人跟主母向他们做出仁慈的行动？因为古代这些仆人是奴隶，他们是没有自主权，他们只能够依靠主人向他们做出仁慈的行动来供应。所以诗人说照样以色列也是在耶和华他们的神绝对主权的统治之下，在耶和华他们的神绝对主权的统治之下， 他们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来依赖耶和华向他们施怜悯。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都是如此，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以绝对的主权统治一切的受造物，我们真的是完全依靠他。他不赐下阳光雨水，我们还能活吗？他只要把任何东西，所以诗篇104篇说，他一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就归于尘土。我们真的是完全依靠神的怜悯向我们来供应我们。所以以色列他们是在他们立约的神绝对主权的统治之下，他们完全的没有条件的，也是没有保留的，没有任何保留的来依赖耶和华向他们施怜悯。并且正如仆人和婢女对主人和主母是完全的忠诚与降服，照样他们对耶和华他们的神也是完全的忠诚与降服。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是在耶和华绝对主权的统治之下，并且是完全仰赖耶和华主动的向他们施怜悯来供应他们，而他们则是对耶和华显出绝对的忠诚，绝对的降服。这也是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对他们的要求。但是诗人说，我们也是照样望着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只等到他向我们显出怜悯。由于以色列对神的依靠是一种信心的依靠，不但他们以神为他们唯一的依靠，而且他们是完全没有条件毫无保留的来依赖他们的神，也向神显出完全的忠诚与顺服。是因为基于这些，所以他们可以存着忍耐和盼望来等候他们的神。所以他说直到他向我们显出怜悯。那我再说一次，这种依靠是只有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没有别的帮助。那么他们就必须来等候，但是这个等候是存着信心和忍耐和盼望来等候。同时他们对神的依靠是没有保留，是完全的依赖，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去靠别的，而且他们对神绝对的忠诚跟降服，以至于他们可以存着忍耐和盼望来等候神，只等到神向他们显出怜悯，在神所定的时间来为他们施行拯救。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依靠，信心的依靠带来信心的等候和盼望。他们对神是绝对的忠诚跟降服，所以他们可以等，一直等到神主动的向他们显出怜悯，在神自己所定的时间来为他们施行拯救。在神向他们施怜悯之前，在神做出拯救的行动之前，他们继续不断的持守对神的忠诚、降服和顺服，他们绝对不会转离神，等不及了，转去 寻求别的帮助，他们继续不断持守对神的忠诚、降服跟顺服，绝对不转离神。他们坚定的信靠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他们、供应他们，不会因为神迟迟没有介入做出行动而动摇他们对神的信心。这就是诗人表达他们对神的依靠是一种什么样的依靠。他们知道这位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没有任何地上的全能可以跟这位神的全能来相比。这位神也在他创造的宇宙中统治治理他的创造，但是这位神也是有怜悯的神，所以他们等候这位神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他们既然认识这位神是坐在天上宝座上有绝对全能的神，所以他们也向这位神显出他们的降服，他们愿意存着信心等候，他们知道神施恩的手一定会帮助他们、供应他们，他们就可以忍耐的存着盼望，等候神在他自己所定的时间来帮助他们，不会因为等一直等不，好像还看不见什么，神迟迟没有介入做出行动，他们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他们是坚定的，绝对不转离耶和华的，来信靠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这是一个 will decision， 是借着向神做出这种信心的信靠的宣告，来表明这个信心的信靠。诗人做出这种信心信靠的宣告，表明他们里面做出的一个意志的抉择。我最近真的是明白这个真理，因为在我灵修的时候，在读福音书，我特别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这个意志的抉择的重要性。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说，耶稣升天的日子快到了，于是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从第九章开始到最后24章，你可以用一句话说是往耶路撒冷去的路，这是作者要表达的。我们的主他定义要顺服他的父，定义要完成他的父差他来完成的旨意，这个定义太重要了。所以当耶稣向门徒预言他要被捉拿、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耶稣立刻斥责，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不容许任何东西动摇他对他的父的顺服和忠诚，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禁食40昼夜，肚子饿了，撒旦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耶稣使用生命祭神的话来回答，这是表明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和忠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不会使用自己的全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但是他绝对不会为了自己个人的需要来使用他所拥有的这个全能。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我越来越抓住这个要秘诀，不管面对任何的事情，这个定义意志的抉择，定义信靠神。就好像我们这次要寻找这个聚会的场地，真的我在我的里面，神知道我，他可以来作证，我的里面是定义知道，定义信靠这位神来为我们预备。其实如果 用人的角度来看，要找一个地方早上聚会是极度困难的一件事情，几乎可以说是很不可能的。我们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找到这里的聚会的地方之前，那时候我们是要离开原来的 First Bible Church。 牧师打了很多的电话去寻找一些基督教的学校，可不可以借他们的场地，因为星期天每一个教会都是早上要敬拜，除非那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借 First Bible Church，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少，所以呢可以配合，时间上可以配合，他们的地方也够大可以配合。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神他早就知道，早就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所以四天之后他就已经供应我们。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就不断的，这是为什么在圣经总是要他们不断的回想神过去的作为。为什么逾越节那么重要？因为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这位大能的神怎么样以大能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牢牢记住神怎么带领我们到这里。因此我定义单单信靠神，没有焦虑，就是存着信心为我们的需要来向神祷告。所以但以理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然后他说当他们奏乐的时候，吹笛啊笙啊号啊，所有的人都要向他造的金像下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如此行，以致有人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去告状，于是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招来，而且严严地告诫他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如果还是不拜他所立的金像，就要把他们丢在火烧的这个窑中。但是他们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即或不然，王啊你应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真的是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这个意志的抉择。这个礼拜四早上我们要去接马倩的女儿 Leslie， 她现在礼拜四早上帮忙我们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帮忙我们来 babysit 照顾这个小朋友。但是结果我跟牧师在一个 stop sign 的地方就被后面的车子撞了，撞不是很严重的撞，这个撞算是非常轻微的，但是呢这个后面的 bumper 还是撞坏了。只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立刻到神面前祷告，我的心就立刻向着神，然后我来寻求他。我定义不要让这个事情来让我心中有各样的思虑跟烦扰，因为我们马上我们还是就是处理完了啊，就是很快处理完了，也没有叫警察，我们很快跟对方交换了这些保险的资料，我们就继续去接了 Leslie， 我们就去查经。所以神真的就是帮助我，他怎么帮助我？他真的是再一次借这么小的事情提醒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取神在我心中那种 对神的那种专一，这些事情都是小事，这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处理等等之类，但是不要让我的心忧虑愁烦。因为我们交换了这个资料，我们没有带手机，牧师没办法照一张相，他就用手抄抄他的那个 registration 上面的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就大家都离开了。我一看，牧师也没抄名字，也没抄地址，他只抄了什么车牌啊等等。结果你知道，这种你心里就会开始，又没有名字，又没地址哈。当然现在很发达，有车牌你就应该是没问题，可以去找到。但是这种思想，就是撒旦就是会要用这种来搅扰，你就心中不安。然后我们要查经，我需要带这个门徒的查经等等。所以第一个，神真的是帮助我，我定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甚至我就跟自己说，如果这个人真的跑掉了，不愿意赔，那没关系，我们自己花钱去修，这都是小事。真的是好好的专一的来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且我觉得神也是来让我看见，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都是让我们焦虑，让我们不信靠神。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定义让我非常的喜乐，这些都不重要。然后这个撞我们的人能不能够负责任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专心的来信靠这位神，所以就很喜乐，所以一点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一点也不会让自己好像一直心神不宁啊，要来带这个门徒查经也是心里不安。好，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因为我真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一个意志的抉择。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能够过一个对神忠诚的生活，能够过一个真正信靠神的生活，这个意志的抉择是一个最大的秘诀。好，于是因为诗人提到说只等到他向我们显出怜悯，所以接下来他就向耶和华祈求怜悯。他说，耶和华啊，其实原文是先说 Have mercy on us， 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怜悯我们。他两次重复怜悯我们，是为要强调他们迫切的和紧急的需要神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他们非常 urgent， 非常迫切，非常紧急的需要神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这是由于他极深的知道他们受到不公正和不义的对待，也就是说这里他们所受的苦是出于，不是出于他们得罪耶和华，而是出于他们是信靠耶和华，但是却受到不公正不义的对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紧急的需要神向他们显出怜悯。所以诗人很迫切，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一直等到神向他们显出怜悯为止，也就是说他们会继续的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求神怜悯他们。那我们已经在许多机会讲解这个怜悯的意义。怜悯不是只是一种表面上表达同情，我很同情你，也不仅仅只是为那些处在困难中的人 感到难过。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为你很难过。怜悯不是只是表达对受苦的人的同情，也不是只是对在困难中的人为他们而感到难过，乃是进入这些受苦的人内心的深处。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深处，他们怎么来看他们的受苦，他们怎么样来了解来思考他们的受苦，以及他们怎么感受。所以借着他们的眼睛来看，来观察，借着他们的见解来思想，并且以他们的感觉来感受。换句话说，就是穿他们的鞋子，或者是感同身受。也就是说，真正有怜悯的人是进入这些受苦人的心，感受、思想他们，从他们的实际的感受和思想来体验，也就是感同身受。这种的关心，这样子深入的进入受苦人的心，感同身受的来好像说了解他们的受苦，就会产生一种渴望，极深的渴望，要为受这样的苦的人提供帮助和医治。这种极深渴望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医治的渴望，就促使有怜悯的人做出实际的行动，使得受苦的人可以从受苦中得解脱。所以真正有怜悯的人不是好像只是旁观者表达同情，真正有怜悯的人是感同身受，就想要极深的渴望要给予帮助，使受苦的人可以得医治得解脱，那么就会做出行动，就做出行动使受苦的人从受苦中得解脱。所以他们祷告祈求耶和华怜悯他们。耶和华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向摩西启示，他是有怜悯的神。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轻易发怒，所以向千万人显出他的怜悯，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因此诗人他迫切的呼求耶和华，而且他们紧急的需要耶和华向他们显出怜悯。然后他就提出他向耶和华祈求怜悯的原因，他们忍受，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这个动词，他们忍受极多的、过多的藐视。所以我们忍受，这个忍受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被过多的某样东西使得他们厌倦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过多的、过多的、过于他们能够承受的加在他们身上，以至于他们感到疲乏厌倦了。所以他说他们忍受过多的藐视，他们所加在他们身上的是对他们的藐视，也就说明了他们受的是一个不义的对待，这个不义的对待是藐视他们。他们其实受人的压迫，接受人各种不义的对待，每这些所有不义的对待都会叫他们被打伤，但是唯独藐视 是更加恶劣 contempt， 唯独藐视是更加恶劣。这些压迫他们的人对他们的不义对待，可能给他们身体加了很多身体上的受苦，但是最恶劣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藐视，因为藐视是对一个人的贬义。正如马太福音耶稣讲解摩西律法，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因为谋杀的人要受到审判。但是耶稣来讲解谋杀的人背后所存的动机是仇恨，律法的要求不是只是外在的，乃是从里到外的。所以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发怒，向弟兄发怒难免受审判。但是接下来耶稣说，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所以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但是如果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魔力，这就是一种藐视。用现在的话就是你是白痴，你是笨蛋等等，就是这种贬义人、藐视人的这种的这种的话语。耶稣说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呢藐视是最恶劣的。这正是耶稣他自己为救赎我们所承受的。以赛亚书53章描述这位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定他要接受钉十字架的刑罚，于是交给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兵丁就戏弄耶稣，他们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袍子，戴上荆棘编织的冠冕，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他。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与他同钉十字架，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耶稣，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你可以救你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公会的人也是这样戏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如果依靠神，神如果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甚至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他受到极度的藐视。所以诗人说，他们忍受过多的藐视，过多的还有藐视都重复，各重复两次。 所以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就是用极，我们被藐视到极处，其实是 much contempt， 或者是 over much contempt， 过多的藐视。然后呢，不次子词一第三节，我们忍受过多的藐视。第四节，我们忍受过多的藐视，那些安逸的人、骄傲的人的藐视，我们忍受过多的藐视。所以诗人再一次用这样的重复来强调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需要神向他们显出怜悯。他们处于极度严重的情况，几乎要放弃他们的盼望，几乎要放弃他们的盼望。然而第一节诗人已经表明，当受苦使他们的眼睛昏暗的时候，他们转眼向天上望着，望着坐在天上宝座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坚定不动摇的等候耶和华介入来施行拯救他们。他们坚定的信靠耶和华，只等到他向他们施怜悯，在他自己所定的时间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们。所以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先知这样宣告说，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诗人在神面前，即使在这么危急的状况之下，他们坚定的信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他的名耶和华向他们启示，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是信实的，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对他们是信实的，他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而他乃是在天上宝座上作王的那一位，他的宝座在天上，他以绝对的权柄来统治宇宙，他有全能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他预备好要介入来帮助他的百姓。基于这样的信心，诗人就向神，也是神立约的百姓，这些信心的渔民，他们向神做出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祷告，首先他们对神的称呼，他说向你我举目，然后他说你是坐在天上宝座的，或者说你的宝座是在天上。祷告时候对神的称呼是表达承认所信靠的神是谁，在这里诗人承认神是以绝对的权柄来施行统治的那一位。这个也是我最近更明白的一个真理，因为我自己个人在我的祷告里面越来越很自然的，就是以赞美神为开始。就是前个礼拜，礼拜四我们要开始查经之前，我就是很自然每一次都是先来赞美神，但是神就开我的心，看见这个对神的赞美不是只是有口无心的，如果真的是从心里面来赞美神， 其实是在祷告的时候首先来修正自己的这个祷告，就是说自己的心是向谁祷告。这跟拜菩萨很不一样，拜菩萨的人到庙里去烧香求佛，这个佛是谁？这个菩萨是谁？然后这个菩萨能不能够成就他们所想要的？不知道。他们当然希望菩萨可以把他们所求的给他们，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向谁祷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所以赞美神是一种信心的承认，当然我说的绝对不是只是用嘴巴赞美，是从心里面明白认识这位神，按着这个真理来建立跟他的关系。所以诗人他在一开始向神的称呼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然后他接下来他的祷告是存着信心的依靠所发出的祷告。好，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信心的依靠是以神为唯一的依靠，只有依靠神，绝对不靠别的其他任何的东西，而且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任何保留的来依赖神。不是哎呀如果怎么样假设怎么样，是没有条件毫无保留来依靠神，同时绝对不改变对神的忠诚和降服。在这样的一种信心之下依靠神，就可以存着忍耐跟盼望来等候神按他自己的时间来施行怜悯和拯救。这是第三，这个信心的祷告我们看见接着诗人呼求耶和华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他是紧紧抓住神所启示神的本性，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向摩西启示他的本性，所以神立约的百姓紧紧抓住神所启示的关于他自己的本性，他是有怜悯的神，谦卑的恳切的祈求神的怜悯。你可以说当他这样子谦卑恳切的祈求神的怜悯的时候，其实他甚至是几乎不敢，连求神怜悯都不敢。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在异象中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势力说不断的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还连呼求神你怜悯我他都不敢，是神主动的吩咐撒拉佛从坛上取一块炭火炭来沾他的口来洁净他的罪。所以是谦卑的而且是恳切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不住的呼求神向他们显出怜悯，而且向神倾心吐意。他提出为什么要祈求神的怜悯，因为他们忍受过多的藐视，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危急的情况，他们几乎要失去他们的盼望，但是他们已经表明对神信心的依靠，所以倾心吐意来向神把他们的心意陈明。而这首哀歌被收集在上行之诗的里面，当信心的渔民他们的脚，上次122篇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欢庆这个节期， 他们的脚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所以当信心的渔民他们的脚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他们继续的仰赖他们的神，他们的眼目仰望望向神天上的宝座，向神发出祷告。所以尼希米记当这些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圣城，尼希米得到亚达薛须王的同意，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九节，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纪念。然后第四章，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中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倒塌。尼希米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愤怒。所以刚刚我忘了，最后诗人最后藐视他们的人是安逸的人，是骄傲的人。所以尼希米时代这些藐视他们的人是这些领袖，撒玛利亚人的领袖、亚门人的领袖等等，他们是安逸的人，但是他们是骄傲的人，因为他们是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他们是在这位坐在天上宝座的耶和华面前来以不义对待他的百姓，所以他们是骄傲的人。在新约里面，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要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就类似这里诗人他说，向你我举目，你是坐在天上宝座的。所以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对神的称呼很重要。今天我们基督徒用各种的称呼，有些就是主耶稣啊，有些甚至还说圣灵啊，或者我们祷告说神啊，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称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其实原文直接翻译是我们的父亲是在天上的，就跟这里是一样的。我们的父亲是强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犹太人他们虽然有这个概念，可是没有人敢直接称神是父亲，但是耶稣教导门徒称神是父亲，乃是用父亲的比喻来表达神对他的百姓的爱和眷顾，而且是我们的，表示基督徒的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神所救赎的一群人，是我们是彼此眷顾。但是他说我们的父亲是在天上的，是在天上的，这个天上照样说明神超越一切以及拥有绝对的全能。所以神不但是父亲，是良善的，他对我们的爱，关心我们的需要， 但是他同时是在天上的，拥有绝对的全能和威严，他有真正的智慧和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除此以外，我们基督徒，耶稣已经说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使徒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受逼迫可以说是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身上的记号。不受逼迫恐怕不是真正属于他的，因为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这个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他所受的藐视，各种的压迫，我们跟随他的人也不能免于受逼迫。但是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效法诗人的祷告。我想今天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感受，跟那些在基督教受到严厉的禁止，或者说基督徒受到极大的逼迫的那些地方的信徒来比较，他们可以更深的来体会这篇诗篇诗人的祷告。但即使如此，我们可能不受太多身体的逼迫，但是我们被藐视，受藐视是肯定的，这是我们要对神忠诚，我们不能不受逼迫。那时候我们可以效法诗人这样的一个祷告。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有圣餐，我想我们可以也真的是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对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和依靠是怎样一种的信心和依靠。我们真的是在许多时候得罪我们的神，我们要来省察自己，然后才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来纪念主。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